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下的第三章。沙漠记下第三章记载这一段的历史，是不是神所漠视的呢？肯定是。为什么肯定是呢？因为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嘛。但神所漠视这段圣经的目的，这边是神的话吗？耶和华上帝没有讲任何一句话，所以不要把圣经一拿出来就说这是神所漠视的，是神的话，都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这边大卫这段圣经第三章里面记载到，大卫有几个老婆，每一个儿子都是不同的老婆生的，还有一个是曾经是大卫的老婆，后来怎么样呢？扫罗又把他的老婆给了别人，大卫还是这个耿耿于怀，还是记在心中，对不对？人家来求和了，人家来想要把扫罗的国归大卫的时候，大卫第一个条件，不讲别的条件，只有一个条件，怎么呢？你要把扫罗重新让他的女儿做我太太的那一个妻子，把我带来。圣经让我心里面很佩服的就是，它不是一本讲对的书，它是一本讲事实的书。为什么要把大卫这样的事情，今天我们碰到一个人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像大卫这样的话，什么还做以色列王，什么还做弟兄姊妹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仆人，什么不需要讲了。那么我的意思不是说赞成人有这么多老婆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来说，这是一个事实，真有这样的人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对一个人，他又不是我们的仇人，他也没有做对不起我们做过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，至少不像大卫有过那么六个七个以后还不算呢，这个所罗门的老婆还没算在里面呢，他以后还有多少，还有个什么老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年轻的人。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会把一个也没有太大的伤害我们，也没有对我们太大的关系，他有一点点不对的，我们就要把他当作是仇人看呢？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想通。圣经有这样教我们吗？没有嘛。这边只告诉我们个事实，大卫他会这样，但是圣经也记载给我们看见，大卫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，大卫在一个人家拥戴他做王的时候，他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？我今天把一个重点慢慢一转以后，我就看到这里记载的事情并不复杂。人世间就是这样。昨天我们跟一个出游人还在讲，今天有多少人社会上也好，这个人家权力斗争也好，什么也好都不知道，结果呢你看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都在搞这套事情，他也看不出，只是用一些什么呢，只是用一些圣经的道理在那边自圆其说啊，说自己做得对做得好，但是真正你让不信主的人一看呢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今天这段事你给我一看，这个亚尼尔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亚尼尔是扫罗的一个元帅，扫罗死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居然跟扫罗的嫔妃在那边发生关系，扫罗的儿子就跟这个亚尼尔说，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？那个亚尼尔怎么样呢？亚尼尔说，你不要跟我啰嗦，今天我是要选边站，什么选边站呢？我要选把扫罗的国去归大卫，我要帮助大卫来得着你爸爸扫罗的国。他这时候选边站，为什么呢？扫罗死了嘛，现在大家拥戴大卫做王嘛，所以他就去怎么呢？他就在那个地方，这个以这样的一种东西来要挟扫罗的儿子。其实扫罗的儿子是谁立他做王的呢？也是这个亚尼尔。你去看前面第二章。他为了要满足自己想做的事，用我拥戴你做王啊，接续你爸做王，一个若是你讲话我不喜欢听，我就去拥在大卫做王，你怎么样啊？这副嘴脸我们看得清不清楚啊？所以不要去搅和在别人的争权夺利、意见对立的这个人的当中，让神自己来。这个神的爱也好，神的赦免也好，神的光照也好，甚至以后神的刑罚也好，就看我们个人到底怎么样。 这个亚尼尔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不晓得大卫知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记，很可能大卫并不知道。那么大卫知道什么呢？大卫知道的是因为这个亚尼尔讲了一句话，挑起了一场征战，在基遍这个地方，两派的人，跟随扫罗的人跟跟随大卫的人，在那个井旁边怎么样呢？因为亚尼尔挑起了一个一句话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们兄弟以色列人跟犹大，他们这个就是扫罗从前的部下跟大卫跟随大卫人，就在那个地方打到你死我活，死了很多人，加起来最少死了300多人，快400个人。这个亚尼尔是一个挑起争端的人，大卫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但是很稀奇的，大卫为什么接纳这个人呢？因为大卫看到他是一个大元帅，是个大丈夫。大卫很谦虚的看到说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比他还要神勇，因为曾经这一个亚尼尔做过扫罗的大元帅。今天我们不能容忍别人的错，谋杀别人曾经所行的。在这里的记载，我发现大卫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我们要用一套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神学的观点来说，那么大卫包庇恶人呢？大卫知不知道？我们不晓得吗？真的，我在这里只是这样看，大卫他珍惜的是这个人曾经是做过扫罗的大元帅，他肯定他曾经有过英勇的事迹。既然他来这个求和，既然他来怎么样，所以对他曾经杀过他跟随大卫的少年人在井边，他也不救既往。所以我慢慢在看大卫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的，他有一种跟人家不太一样的领袖的特质。而后面讲的话，约押可是一直跟随大卫的一个元帅，非常英勇的一个元帅，以后他是做元帅，现在是跟从跟随大卫的一个人。等到他把亚尼尔杀，用诡计把亚尼尔杀死以后，瞒着大卫把亚尼尔杀死以后，大卫反而在那个地方咒诅，谁啊？咒诅约押。意思就是说，大卫对一个公报私仇的人，他的一个看法。我不说他对，我也不说他错，不因为这记载圣经上就说大卫这样做了，对，我也不这样说。但是只能够给我们看，就是说大卫是这样一个人，你跟随我的是勇士，对不对？这个不管这个亚尼尔从前是扫罗的元帅，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？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今天我们不是呢？我们是只要你跟我好，你就是怎么样了？好了，反正杀掉的是这个从前扫罗的大元帅嘛，你还是但是大卫在那个地方不是，他里面有一种东西，不是说你是我的人，我是你的人，他不是，他在那里面就事论事，他觉得这个约珥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？因为做这样事的人，他的心态假如一直不悔改，他以后会遭遇的事情不是偶然的，是必然的，身心灵都要受到伤害。因为养成这样的习惯，公报私仇，是这样的心胸，以后会带来招致他人生的结果是这样。不因为你是一直跟随我忠于我的人，假如你以后行事一直是这样的话， 你自己选择所行的，你按照你的心态这样的把这个扫罗的元帅要骗回来，也不让大卫知道，就这个戳通他的肚肠把他杀死，这样的一种公报私仇的心态会让你遭遇这些事。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这个感触非常的强。今天我们不是呢，今天我们是只要有一个人愿意跟随我的人，你错了我原谅你，一个人是跟随别人的人是吧，你就是对了也是错。大卫不是这样的人，至少给我看见大卫有一种领袖，真正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，到底指哪些事情呢？就是指大卫这一生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大卫犯罪他会真心的悔改，这是合神心意的。大卫这个做错了事情，神说你到底要我这个把你交付仇人呢，还是你要接受我对你的惩罚？大卫说我宁愿接受耶和华的惩罚。就是说大卫在碰到每一件事情，不管他做的对做的错，他里面有一颗心是跟神有关。那么什么叫不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就是他做的任何的事情跟神没有关，都是他自己喜欢。好，我们做事情自己喜欢也没有关系嘛，做了自己喜欢的事，至少要知道这样神不喜悦，我愿意悔改，也可以从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变成合神心意嘛。但今天太多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不但不悔改，还要把圣经里面记载的拿出来坚持自己是对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去思想，圣经不是我们读了算，圣经是我们要看神为什么要启示人，把这样一段历史的真实记载在圣经的里面。这边记载的圣经是要我们效法的，还是要我们警戒的？大卫的事情是要警戒我们呢，还是要我们效法呢？约押所做的事情是要我们效法呢，还是要警戒我们呢？亚尼尔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啊？这个他是扫罗的元帅，对不对？扫罗死了以后，他要立他儿子就立他儿子，他儿子这个扫罗儿子讲话这个对不起他，对不对？他要做他想做的事，扫罗的儿子讲他两句，他就要把他的国要去归要去这个帮助大卫。像这样的人，他这样做的事情是要警戒我们呢，还是要我们去效法他呢？都记在圣经里面，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段圣经呢？我只有一个感触，我们有可能像大卫，我们也可能像这个亚尼尔，我们也可能会像约押，我们也可能像那个缩头乌龟扫罗的儿子，什么都不做。因为什么？做王也是别人给他做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他敢讲什么吗？今天一个人，牧师也是别人按给他的，他敢讲什么吗？他敢讲那个按他牧师那个人错对吗？好吗？他敢讲吗？今天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的人，我们好好思想，神的心意在哪里？我下定决心，我真的不愿意像这个约押。以为说对大卫有点公心就可以任意而行，高兴干嘛就干嘛，我绝不做约押。那我要不要做这个亚尼尔呢？我也不要做亚尼尔。上帝没有要我做大卫，我也不敢做大卫。但是呢，虽然不做大卫，总有一些人在我们下面嘛，或者跟随我们嘛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。至少大卫的心我愿意效仿，他从前可能是扫罗脚下一个大元帅，可能在追杀大卫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也曾经出过力，但是现在愿意来和平，让以色列人跟犹大人能够处在和平的情况的里面，这是大卫所乐见的。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让我们也不要去做那个 为了这个，为了自己受到损害，或者亲人遭受到别人怎么样，以后怎么样呢？公报私仇，免得我们的心态、我们的心胸，成为我们遭遇到我们的人生会遭遇的，像大卫说约珥一样的这些事，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